今晚想同大家分享嘅经文，或者请大家一起读咗先，系旧约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旧约322版。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我系会读晒整章，由一至到二十四节。有一个先知名叫以利亚，是基列的的比人，他对阿哈王说，我指我尊崇的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永生发誓，以后的几年来，除非我求天落雨，天就不落雨，亦不降露。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离开这处向东行，到约旦河东边基立溪附近匿起来，你可以饮溪内的水，我已经命令乌鸦送食物到那处给你吃。以利亚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去住在基立溪旁，他饮溪水，乌鸦每日早晨和傍晚都顺饼和肉过他。过无奈，因为天不落雨，溪水就干。于是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去西顿附近的撒勒大住在那处，我已经吩咐住在那处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去撒勒大，来到城门口时，看见一个寡妇执柴，就对她说，请给一些水我喝。寡妇去拿水时，以利亚对她说，亦请带一些饼给我。寡妇说，我对永生耶和华你的上帝发誓，我没有饼，我所有的只是罐内一些面粉和瓶内一些橄榄油，我到这处来执柴，要带回家去预备仅有的一些食物给我和我的仔食，食完之后死就罢了。伊利亚对他说，不用担心，依你讲的去做，但先为我做一块小饼，然后用剩下的做给你和你的仔。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一直到我耶和华降雨那日，罐内的面粉用不完，瓶内的油也用不尽。寡妇就去照以利亚吩咐他的做，他们都有足够的食物，并且吃了很多日，正如耶和华藉以利亚所许诺的，罐内的面粉没有用完，瓶内的油亦没有用尽。无奈寡妇的仔患病越来越重，最后病死。寡妇对以利亚说，上帝所重用的仆人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你到这处来是要使上帝记起我的罪，使我的仔死吗？以利亚说，将个仔交给我。他从寡妇怀中将个仔抱过来，带到楼上他住的房，放在床上。然后以利亚大声祷告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为什么降灾祸给此寡妇呢？我借宿在他家中，但你杀他的仔。以利亚三次伏在个仔身上祈求说，耶和华我上帝啊，求你赐回生命给这个仔啦。耶和华垂听以利亚的祷告，个仔又开始呼吸翻生起来。以利亚将个仔抱落楼下交给他母亲，对他说，看下你个仔翻生了。寡妇说，现今我确实知道你是神的人，耶和华藉你讲的话都是真实的。最近两个星期，我都有很多的祷告思想，求神赐给我今晚和这个星期日晚和下一个星期日的早上三堂要分享 的信息，加上下一个星期日晚我们是将会亦都是有我们的研讨会，我就思想神要我们学习什么教训呢？其实我就很紧张亦都很担心，因为在十日内我要预备三堂的信息，其实是一定有压力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来说，我都是唯有依靠上帝。很感恩的就是上一个星期神就很清楚要我温习先知以利亚的事情，于是我就重新深入的去温习，想回以利亚的工作，我就吸收了很多真是很丰富的教训，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特别我们时时说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是要与上帝同工，但是上帝我们怎样去适合做上帝的仆人来到为神工作呢？神是会有很宝贵的教训是让我们去学习。我的分享其实是会分三堂的，在这三堂里面我希望呢大家都是可以有一个很概括的一个认识，也都是深入一点来到去认识以利亚的事情。而在下一个星期日晚的研讨，希望大家能够很踊跃的分享，互相的有更多的讨论，来到作出一些的总结。其实圣经关于以利亚的事情主要就是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上的17章、18章、19章，这三章我就是会分开这三堂来到同大家来到去学习。而我的三个的主题或者三个的重点是什么呢？大家看到今晚的主题就是关于属灵的操练，就是指到以利亚他在神各方面是要接受各方面的栽培和锻炼，以致到他能够更加成为上帝所合用的器皿。第二个重心我们学习以利亚的就是他在属灵方面他的德性。在十八章我们学习到的就是他侍奉上帝的工作里面他是有很大的成就，是有可以说在他的工作里面是达到一个的高峰，他是可以让上帝的名大大得到荣耀。而第三个主题我们会学习的就是列王上十九章，那里提到的就是以利亚在属灵方面的失败和他再次的复兴，即是他在灵命上他是去到一个堕入去一个很低的低谷的时候，但是感谢神的就是他是靠神而是重新得力。以利亚在旧约记载我们大家都不陌生的，实在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但是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圣经没有什么怎样记载以利亚的出身或者他的背景，刚才我们读到第十七章第一节就是只是讲到他是一个先知，他是基列的的比人，在和合本话是一个提斯比人，咁呢个系翻译啦，唔紧要。以利亚佢虽然系一个似乎好平凡不出经典嘅人物，但系我哋知道嘅就系佢为神做嘅工作 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相当轰动，或者是一个很辉煌的一页。而且更特别的，我们思想以利亚这个人，他在圣经里面所记载不需要经过死亡的两个人之一。大家记得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以诺，他与神同行，上帝就接他回去，不需要经历肉身的死亡。而另一个就是以利亚，他是被上帝用火车火马来到，是以旋风来到接他升上天空，他是没有经过肉身的死亡。而关于以利亚的事情呢，我特别想提到的就是有一节的经文，是使徒雅各特别怎样形容以利亚的呢，就是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大家都很熟悉，在271版，我们讲到在第五章第十六节那里，是提到我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祷，因为二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而在第十七节跟着这一句讲到祷告的功效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以利亚了。他说以利亚同我们同样是人，他恳切祷告求上帝不落雨，果然三年半没有落雨，他再祷告天就落大雨，大地生产五谷。这个就讲到他是跟我们一样是人。在和合本就更加清楚一些，讲到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是有我们同样的性情情绪的人。换言之，以使徒雅各特别提到的就是以利亚，他是神所大用的一个仆人，但他都是一个血肉的人，他跟我们一样同有情感，亦都跟我们人一样有血肉的软弱，人性的软弱同埋失败。但雅各特别提到的就是以利亚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出于信心，出于二人的祷告，所以是大有功效的。他提到他向神的呼求是得到上帝的垂听，甚至可以呼风唤雨，因为他求上帝就令到个天不落雨，他再求个天又落雨。这个就是给我们思想到以利亚特别在他祷告那方面都是我们一个好的榜样。今晚分享的重点是讲到上帝所重用的仆人是需要经历在灵里面是多方面的栽培操练，然后才适合预备为上帝工作。虽然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侍奉上帝的心志，甚至我们之中有很多人都是会很热心想为上帝工作，甚至我们会得到有上帝的呼召，很清楚是想我们为祂工作。但是我们在属灵方面，我们有没有作出足够的准备呢？我们有没有求神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希望我们从以利亚的事情都是得到启示。这里我们读到的十七章第一节，我们见到这个以利亚，他是奉上帝的命令 突然间就走去呢个以色列王阿哈嘅面前，就讲咗一句说话，就系话我指住永生上帝吓发誓，以后呢几年，除非我求天落雨，天就唔落雨，亦唔降露，系一个好严重嘅信息。佢系好大胆向呢个阿哈王讲出一个咁嘅坏消息，即系话预言呢几年里边，如果佢唔向神祷告，天就唔落雨。几年唔落雨就系一个好大嘅旱灾，唔落雨旱灾就会变成有饥荒嘅大灾难。听起嚟佢讲呢一句说话系好肯定，亦都好有威胁性嘅一个警告。以人嚟睇，我哋都觉得以利亚系信心十足，将神呢一个嘅警告向阿哈王发出，甚至佢都似乎有啲自夸，我唔求雨落雨咧，天都唔会落雨。佢好有信心，但阿哈听到会有咩反应呢？我相信阿哈听到一定会好嬲，或者唔会放过以利亚。当然王讲完呢句说话，听完呢句说话，佢都未曾有份任何反应，呢、这个以利亚就已经俾神系吩咐佢离开。以利亚讲完就即刻离开阿哈，而呢度第二节系话上帝吩咐佢去到基立溪旁，匿埋喺嗰度，匿埋喺嗰度。相信神就系要保存以利亚嘅生命啊，特登就系将佢收埋，以至到呢个以利亚啊 ，sorry 呢个阿哈王同埋佢嘅妻耶洗别系唔可以去追杀或者捉拿以利亚，但系相信上帝要以利亚离开，有一个更重要嘅目的，就是要去经历一段相当长嘅时间，系嚟到特别嘅系栽培佢、考验佢，因为上帝要预备佢以后三年后、三年几之后，佢系要为神做一件好大嘅工作。首先，或者我哋都睇一睇呢个以色列王阿哈系一个点样嘅人。啱啱上个星期日，我哋都听过吓，分享过多少阿哈嘅事。如果大家睇喺前一章吓，列王上十六章，我哋睇几节嘅经文喺廿九节322版嗰度话，有犹大王阿撒在位第38年，暗利嘅仔阿哈做以色列王，佢喺撒玛利亚统治22年。第30节，佢话阿哈犯罪得罪耶和华，比佢先前嘅任何一个王更厉害。佢犯好似耶罗波暗一样嘅罪，即系呢个拜偶像嘅罪啦，仲唔够，更进一步娶西顿王揭巴力嘅女耶洗别，并且拜巴力。佢喺撒玛利亚为巴力建造一座会庙宇，又起一座祭坛安置喺庙内。佢又竖起一支阿沙勒女神木柱嚟拜，佢比佢先前所有嘅以色列王犯更重嘅罪，激怒耶和华以色列嘅上帝。从呢几节里面，我哋睇到阿哈王就系做耶和华眼中看为甚恶嘅事，去娶呢个西顿王嘅女耶洗别做妻，拜巴力，又建造 巴力的庙，又敬拜这个阿沙勒女神。我们都知道上帝就是忌邪的神，在神的眼中最大的罪就是背离他去拜偶像其他的神明。而阿哈他就是听从他的妻子耶洗别带领百姓犯罪敬拜偶像，所以上帝的愤怒就是定义要惩罚，要降灾祸给阿哈和以色列国。于是就吩咐以利亚去见阿哈王，就是发出这个的警告，三年多是不会落雨。作为上帝的先知，向王发出一个这么严厉的声明，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以利亚是愿意顺服，他是愿意听上帝的吩咐，你到去见阿哈王，很勇敢，很有信心，你到去发出这个的警告。然后他又听上帝的话，就是逃到去这个基立溪，匿埋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是隐居。上帝一方面，我说就是保守他的生命，但另一方面，上帝其实是要用这几年的时间，让以利亚去经历，去经历一些他是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要去面对的环境和遭遇，以致他可以是被磨练成为一个更合神使用的人。就好像在刚才我们读这一章最一尾那一句第24节，寡妇说，现今我确实知道你是神的人，耶和华藉你说的话是真实的。上帝是要以利亚造成一个，要造就他成为一个属神的人，真正的神的人， A man of God， 是属神的。值得一提的就是以利亚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我就思想以利亚的生命，其实就是一个有神与他同在，以致到他能够靠着神的能力来为神工作的一个人。今天我们为神工作，我们能不能够是真正的认识有神在我们之中，而我们依靠的是神的能力来到为神工作呢？在这一章经文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我思想体会到的就是上帝要锻炼以利亚学习什么？要学习安静，怎样专心去亲近上帝，亦都要学习忍耐谦卑，真正的顺服和专心的全心的倚靠上帝。在这三年几里面，他是经历我们刚才读到三个的神迹。第一个就是乌鸦，乌鸦每日供给以利亚的饮食，这里说早晚都担啲饼和肉来到给他养活他。第二件事就是这个穷寡妇，他的油和他的面粉是没有缺乏，以致到可以供给他和他仔以及以利亚的生活。而最后一个的神迹，我们见到的就是这个寡妇的仔，他是可以从死里复活。我相信在我们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觉每一次以利亚他都要学习忍耐谦卑 同埋全心倚靠神。上帝吩咐佢去到基立溪旁，相信系一个好清静、好偏僻嘅地方。上帝要以利亚远离人群，独自一个人生活，吩咐佢饮溪水，受乌鸦嘅供养过活。如果你听到咁嘅吩咐，去为神做嘢之前要面对呢一啲咁样嘅环境，你会有咩感想呢？我哋会唔会问点解要去到一个咁僻静嘅地方，完全冇一个人你要接触嘅？其实上帝要保护以利亚，都唔使去到要佢隐居，去到一个冇人烟嘅地方。上帝要以利亚思想学习嘅，就系佢要真系安静一个人，你都去同神亲近，你都去忍耐去面对。我哋好多时候话一啲我哋唔想面对嘅环境生活，点解要用乌鸦雀仔嚟到去供养佢呢？换言之，系要同乌鸦日日相处。最近我同兄弟姊妹喺研经之中咧，我就特别留意到，原来主耶稣传道之先，佢系喺旷野嗰度，系同野兽一齐同埋一齐。马可福音马可嘅记载特别就系提到主耶稣系同野兽一齐。我相信无论系乌鸦，无论系野兽，同佢哋一齐生活咧，都是一个很孤单、很寂寞或者很枯燥的一种的生活。但以利亚他的反应，他是听话的，他是信服。第五节那里我们看到，他是以利亚是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去到基立溪旁饮溪水，乌鸦每日送呢啲饼同肉俾佢。我就思想做神嘅仆人咧，最先决嘅条件就系要完全相信上帝嘅话，同埋信服上帝嘅吩咐去做。否则，我哋恐怕唔会得到上帝嘅祝福应许。但若果我们是听神的话，听神的吩咐，就无论我们去到哪里，上帝都必定会是保守我们，祂是会供给我们一切肉身的需要。最近我们练习班也都是思想到关于亚伯拉罕，他怎样听从上帝的吩咐离开父家，就去上帝要指示他去的地方。其实圣经有很多这些信服上帝的仆人的例子，好像挪亚，他就是依从上帝的吩咐，他就在山上高建造方舟，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做一件这样的事。摩西听从上帝的吩咐，亦都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利亚听从上帝的吩咐，就去到这个溪旁生活，每一日饮溪水，靠乌鸦来到供养他。我想想，如果我们去到旷野，或者你当露营几日，可能都几刺激。如果有乌鸦担嘢嚟俾你食，可能你都觉得好有新鲜感，或者好兴奋、好得意。但系如果过咗几日啊，一个星期、一个月，继续系咁，唔知几耐，冇讲到佢喺基立溪旁住咗几耐，每日过咁嘅生活，冇一个朋友你可以倾诉， 你食同样的食物，你会不会觉得厌烦呢？你怎么过这些日子啊？但以利啊 ,sorry, 以利啊，他面对这些经历，他要忍受忍耐，你都去继续听神的吩咐，来到在那个环境里面生活。他全感恩的心呢，你就会很感谢神，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上帝都是这样看顾他肉身的生命。就好像昔日上帝在旷野40年，神是用天上的玛拿，亦都有鹌鹑的肉供应给百姓吃，但是那些百姓是厌弃这些美好的食物。以利亚他每一日有粮食，是直到溪水干涸为止。我说不知道以利亚在那里的时间有几耐，但是上帝他有奇妙的保守，就好像主祷文说，今日所需之粮是今日赐我。上帝带领我们要去的地方，为他听从他的吩咐，上帝是会保守我们肉身的生命，满足我们日常的需要。但我们要学习在这个这样的环境里面，更加思想的就是他独居的生活，就是要与自己，我都说可能同这些乌鸦很亲密了相处。今天很多人会不会都很怕一个人过一些很孤单很寂寞的生活呢？我就记得以前长者时时都提到，他说我们要安静跟自己相处，因为很多人呢就不能够跟自己相处，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觉得闷，他就要去找朋友，去找人倾诉。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都知道啦，马大不是说马大侍奉不好，但是因为他太多工作，心烦意乱，反而就是失去了他的平安。但玛利亚能够安静留心主的教训，这个就是上好的福分。其实上帝所重用的仆人，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他们都很多时候是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你都接受上帝的所谓造就，然后才能够适合为神工作。好像摩西，他在旷野40年，然之后才被神打发，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保罗亦都是在传道之先，在阿拉伯的旷野受神的教导3年，那么是专心的从神亲近祷告。主耶稣亦都是未曾传道之先，经过40日安静的时间同神深交，然后满有圣灵的能力为神工作。但是这一段等候的期间，以利亚需要学习忍耐，对神有充足的信心。因为当你看到那条溪水，我想那条溪水不是很大，可能是一个很小的溪水，每一日那些水是减少，减到将近没有水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呢？你不会觉得哇，啲溪水干了，咁你又冇水饮了，咁会唔会渴死呢？呢个系正常人嘅或者忧虑，会感觉到失望，甚至绝望，唔知去边。如果唔够信心嘅，唔够忍耐嘅，会唔会用自己嘅方法离开个地方呢？放弃，继续 在那處留低呢？但是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以利亚，他是忍耐等到上帝指示他。圣经说是等到那条溪水是干了，完全干了，然后上帝才吩咐他起身离开。我打发你去到这个西顿的撒勒大，那里会有一个寡妇来到供养你。这个就是信服、忍耐和等候。我只记得诗篇二十七篇十四节那里说，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坚固你的心，等候耶和华。这个就是等候的功课。在这第九节，上帝就对以利亚说，你就去这个撒勒大的地方，那里有个寡妇供应你。这里第十节我们读到的就是，以利亚就去撒勒大，你到城门口就见到一个寡妇执柴，也都是看到以利亚完全的信服，他似乎都没有自己的主意，神叫他去哪就去哪。如果今天我们又面对这样的考验，我们又会不会这么信服接受呢？我们会不会又有很多疑问，咁我点解要去西顿呢？西顿系一个外邦嘅地方。啱啱我哋先至知道西顿就系呢个耶洗别嘅家乡嚟嘅。点解又要去投靠一个寡妇呢？仲要好穷㗎喎呢个寡妇。以人嚟睇你真系唔系好合情合理。但系以利亚系继续信服上帝的吩咐。原来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这个撒勒大这个地方，在希伯来文一个的意思呢，就是叫做野炼炉，即是一个那些融化那些钢铁或者提炼金属的红炉，一个 furnace,Smelting furnace， 可能这个的意思都是预表上帝就要打发以利亚去到这个的地方，就是接受更大的锻炼考验。上帝特别要造就以利亚，所以打发他去到这个外邦的穷寡妇，要用他来到供养以利亚。我相信是刻意让以利亚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我们都知道昔日的社会，寡妇就是最没有地位的，最卑微的，最无助的。而这个是一个最穷的寡妇，她只是剩下一滴面一滴油，做一个饼就说跟她的仔吃了就等死了。你会不会很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会吩咐你以利亚去到一个这么面对这么恶劣的环境，而且还要向一个穷寡妇求水求食物，而且还继续要靠这个寡妇来到供养他，不知道以后多久的日子。以人来看，我相信一定是觉得好难想得通，而且以利亚话晒是上帝的先知，他有他的尊严。其实一个昔日来讲，一个男人向一个外邦的寡妇求助，其实是一件好难堪甚至是羞耻的事，就令我想起主耶稣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曾经在雅各井旁问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拿水饮，同样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以利亚他不单止是听上帝的吩咐做事，去上帝要他去的地方。我学习的就是 以利亚更加是不用人的眼光来到去判断事物，他是很谦卑，他知道或者上帝打发他这个的寡妇是要是受神的打发来的，所以他就不介意了，他向这个寡妇要求水饮，跟着还要求他去为自己做一个饼。我相信以利亚，我想或者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体会到上帝的心意，就是或者是要藉他来到去帮助这个的寡妇，等这个寡妇可以脱离那种的贫困。所以以利亚怎样对这个寡妇说，他说耶和华会将你那个面粉是用不尽，你个瓶里面的油亦都没有缺乏，直到上帝使雨降落在这个地上。我相信以利亚他所想的一个角度可以说，就是上帝是要想施恩给这个穷寡妇有需要的，但因为这个寡妇也都是很适合接受上帝的恩惠，因为他是一个很慷慨很有怜悯人的心，一个很慈有一个善心，以致到他愿意帮助以利亚，亦都愿意相信上帝的话，亦都相信以利亚所讲的说话而去依住来到做，其实是很难得的。试问一下你我，如果面对以利亚一个这样的要求，你会不会做得到呢？正常人就说都是为自己设想先的，然后就去帮助人，不是说不去帮助人，但是牺牲自己，自己都没得吃，然后就去帮助人先。这个是很难得的，上帝知道人的心，上帝知道这个的妇人是特别是要恩待他，所以使到他没有缺乏，而亦都是为着以利亚的缘故，以至到藉着这个寡妇同神合作，以利亚亦都是能够顺服，于是乎就成就了这一件的美好的事情。我相信以利亚他体验到的就是他听神的吩咐，他愿意谦卑，不用人的思想来到去看这个的寡妇，或者接受他的供养，是他信服上帝，他明白上帝的心意，他可以说是摸到上帝美好的心意，所以他可以放下自己或者人的成见啊，人的思想，完全按照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吩咐行事。以利亚是再一次经历上帝的大能，这个是从无变有的神，亦都深识到上帝是一位眷顾贫苦的人，好像这个帮助这个寡妇一样，是显出上帝那种无私的爱，和愿意祝福但凡敬畏他，但凡相信他，与神合作同工的人。所以透过这件事，我相信以利亚进一步是明白上帝的心，愿意更加遵行上帝的吩咐。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为神工作，但如果上帝吩咐我们去一些我们不想去的地方，去做一些我们觉得很难做根本就不想做的事，我们会不会放下自己的主意，愿意完全服从呢？好像最近我们练习班说，我宁愿有耶稣就奉献自己一切，我们做不做得到呢？我就记得有个见证， 昔日是不是这个报道家卫斯理的母亲，他上帝呼召他向一个他说不知街头街尾的一个醉酒鬼传福音。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或者生长在很着重礼教的家庭，是一个良家妇女，从未接触到一些所谓品流复杂的人，那他就拒绝。但后来上帝呼召他的仔去传福音，那他就醒悟，他就求神宽恕。今天恐怕我们可能都是一样，口头上我们可能会很多时候说我们愿意为神工作，但是当有什么的需要，或者教会有什么需要，或者要找人帮忙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很多其他的原因藉口来推前呢？这个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今天我们学习以利亚，他就是这样信服，在神所安放他很困难很不如意很恶劣很难接受的环境之中，他能够完全信靠信服上帝。本来以利亚和这个寡妇经历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慈爱，应该就平安无事过日啦，或者更加藉着这个机会，不知会不会令到周围的人都认识上帝相信上帝呢？但我们读到好景不常，上帝认到以利亚又经历一件更难过的考验，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读到第17节至到24节那里，是发生了一件悲剧。这个寡妇唯一的仔突然间死了，病死。当一个寡妇失去唯一的仔，就是失去她一生一切的依靠。这个寡妇的情绪当然变得非常激动，那我们读到的就是她埋怨以利亚了，将个事情就归咎在她身上，都是你啦，你来到就令到我预约这样的事，当然上帝呢就是知道我有罪了，记起我的罪，就可以令我的仔死了。当然这个是一个人我相信悲哀的时候，他的情绪就是会有这些不平衡的反应。但是对以利亚来讲，他会怎么想呢？他一定都很不明白，他听到这个寡妇这样的怨言，怨恨自己，他一定感觉到很难受，会觉得很委屈，很无辜。他一定想知道，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做呢？一个愿意凡事遵从上帝的吩咐行事的人，遇到这样的冲击，怀疑，你会不会觉得会很失望，甚至会失信？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反而被人误会，被人怀疑，被人指责，甚至批评上帝，面对一些这么难过的挑战，我们会不会灰心丧志，甚至向神都会埋怨呢？但上帝就是要在灵里面继续试炼以利亚，要造就他成为一个更刚强更成熟的仆人。以利亚的反应我们看到都相当冷静，他虽然不明白，但他都知道他别无他法，他仍然是坚心倚靠神。他所做的是什么？唯有祷告，没有第二样可以做，唯有祷告，求问神，专心求神指引。以利亚没有答到这个寡妇任何的问题，他都不知道怎么答，他只是叫他将个仔给他，然后就带他上房，摆在床上，大声，这里说大声向神祷告。第二十节二十一节那里，二十节 以利亚大声祷告啊，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为什么降灾祸俾呢个寡妇呢？我借宿喺佢家中，你就杀咗佢嘅仔。以利亚三次伏喺个仔身上，祈求话：耶和华我上帝啊，求你赐翻生命俾呢个仔啦！耶和华就垂听以利亚嘅祷告。我谂以利亚以前咧，从冇听过上帝曾经令任何一个人死人从死里复活。如果我冇记错，我相信呢个系圣经记载第一个上帝使人复生嘅奇迹。我好受感动嘅，就系因为以利亚佢能够有咁大嘅信心去求神答应佢呢一个嘅恳求。在人嚟睇，呢个真系一个奢望嚟嘅，从来冇谂过人可以翻生噶嘛，系一个妄想嚟嘅。但系以利亚佢系真心相信耶和华系神，就好似佢嘅名咁样，耶和华系神。而在神就系无所不能、无所不能嘅神，在神系冇难成嘅事。今日我哋都系好容易宣传我哋嘅神，我哋所信嘅神系全能噶、存在噶、全知噶。但系当我哋遇到有咩嘅危险、咩灾难嘅时候，我哋面对好难解决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嘅信心会唔会受到考验？而我哋嘅信心会动摇呢？我哋会唔会能够坚持我哋向上帝嘅信心，甚至会失信，对神嘅怀疑、神嘅应许怀疑，甚至放弃上帝，又放弃自己呢？以利亚向上帝唔系一次嘅祷告，佢呢度话佢三次祷告，三次伏喺个仔身上，大声恳切祈祷，上帝就垂听。这个仔就复活，他可以将一个复生的仔交回给他的母亲。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寡妇的心情是几咁转卑微喜，几大的喜乐。而更重要的，我在这里读到的就是这里第二十四节，这个寡妇她是能够宣告一件一句咁荣耀神嘅说话，佢话：现今我确实知道你系神嘅人，耶和华藉你嘅话都系真实嘅。呢、这个就系上帝藉以利亚手所做奇妙嘅作为，所以上帝系要以利亚为佢做更大嘅工作。时间关系，今日这一章我的分享是到此为止。这个星期日晚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以利亚所做更大的事，是一件轰动整个以色列国的大事，是再一次令到全国的百姓确认上帝就是全能的真神。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Tammy 姊妹领导。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带领我们小群中今晚星期三晚回到主你的殿里面，来到亲近敬拜你，也都给我们听了一堂发人心省的教训。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上帝面前有多少个安静和忍耐， 我们的信心有多少，我们怎样去跟从主你，我们怎样去预备来到为神的工作。上帝，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学习以利亚，他的忍耐是这么长的时间，忍耐实在不是容易，比我们一个如果没有圣灵能力，没有圣灵同在的，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挑战，感谢神你给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每天的生命是要与主同在的生命，才有能力有智慧做神你喜欢的事情。父啊，我们实在是小信的，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缺乏爱，求你都给我们有主耶稣的爱，就是怎样去爱人，怎样去侍奉神你。凡一切所做的是为要荣耀主你的名，亦都是出于爱心。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加添我们能力，给我们时刻你都是思想主你的话语，以致成为我们的力量，怎样知道更加懂得爱主你。我们黑夜散众，求主你都是保守你各人平安回到家中，纪念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或者在床上病床中的姊妹，求主你的灵都是与我们各人他们同在，给他的家人同在，给我们有主你的平安，有主你的安慰，临到忧伤的灵软弱的身体，求你真是医治，求你的灵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继续在主里面是有成长，是有进步。简单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诚心所愿。